好，我们人不太多，所以也不用这个麦克了哈，就这样子直接说就好了。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一次啊，是一个单独的一次，是关于圣约神学的。为什么要有这一次？还是因为我们就是预备将来服侍众人的弟兄，还是要对圣经有一个特别整体的一个脉络和了解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哈。所以这一次是关于圣约神学，下几次就是关于具体的这个章程了哈。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然后呢说去一个谁家，第一次去他找到了，然后第二次下周再去他就找不到了，然后问他为啥找不到了，他说我就记得楼下停了个面包车嘛。他就去找那个面包车，过了一周面包车不在了，所以找不到这个单元在哪儿了。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以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参考，对吧？作为一个参照物，这个就会导致你有可能有偏差，有时候呢也能找到。所以你看圣经也好，是看任何的书也好，其实是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脉络的，而不是一头扎进去它的无穷的细节当中。就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比如咱们说中国人都知道叫四大名著，对吧？问你《水浒传》到底说了个什么故事呢？你可能脑子中有很多的这个画面，武松打虎啊，什么鲁智深拔垂杨柳啊，对吧？你有很多这些画面，但总体而言，这《水浒传》到底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其实你概括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就叫做讲了一个叫做官逼民反，是吧？就是这么个事件。同样的道理，你们《三国演义》是讲的是啥呀？你不能说上《三国演义》讲的就是这个温酒斩华雄，或者是这个赤壁火烧赤壁，就是你说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是吧？可是整本书他在讲什么呢？啊，也许讲的就是他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不是？或者说《红楼梦》，很多人不一定看过，上中学的课本里你发现《红楼梦》有选段的，有一个叫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吧？大家中学都学过，可是如果你看了这个，你就觉得《红楼梦》果然没意思。哎，那我要说的是，那一个片段恰好完全不能代表《红楼梦》在说什么，那只是其中的一个碎片而已。它整体是在说什么，你是要自己去看的。《西游记》什么这些都一样，《西游记》并不仅仅是大闹天宫，对吧？它有一个整体的脉络，所以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想最简单的跟别人讲说我们信的是什么，你可能想到很多教义，对吧？想到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术语啊，一些关键词，创造、堕落，是吧？审判、罪、称义、成圣、荣耀，你会想到这些词。但是如果人家问，那你们的经典是什么？我们知道是圣经，是吧？那你能用什么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圣经在说什么吗？就类似于刚才说这几个名著，这些个小说也好，是文学也好，他在说什么呢？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可以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说圣经里边讲了什么，有时候我们脑子中浮现出很多画面，你想到了在水面上行走，对吧？你想到了五千人吃饱，你想到了大卫石子击杀歌利亚，你想到了创造天地，你想到了启示录中那些个光怪陆离的那些异象。可是这一切东西放在一起，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这是我们需要来知道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呢，有很多人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来说圣经讲了一件什么故事。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说法就叫做圣经是救赎历史，对吧？救赎历史。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呢，就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讲。我们知道很多种的这些框架，或者说主线和概括。比如他有一本书就叫《上帝的蓝图》，是吧？这个是从一个国度的角度在讲啊，圣经他给一个关键词是国度，这个国度怎么兴起、消失、再现，是吧？扩大、最后成全等等，对吧？是以这个方式来讲。然而呢，比这个国度神学可能更加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尤其是作为长老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另一个描述的方式，就叫做圣约神学。 是从一个圣约的角度来看待整本的圣经。如果说教材哈，这本书不能算是教材，你一看就发现花花绿绿的，是一个好像是给孩子看的书，对吧？也没错，这个叫更大的故事，重返乐园。但是这个还真的是美国的一个这个改革宗的一个牧师所写的。据我所知，他就是他的一篇完整的讲道，从圣经的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圣经在讲什么，然后呢配上了里边的这些个图画，可以给孩子看啊，非常精美。但是我觉得大人也完全可以看，就是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更大的故事，其实原文就是 the biggest story， 最大的故事，最大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们是要讲圣经整体的这个最大的故事是什么，这个非常浅显易懂，你都买得到，你翻一翻你就会知道它讲什么。不过呢，我想说它背后的一个脉络和神学，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圣约神学。简单的一个概述来说，圣约神学是很符合逻辑的，也很符合常识的。因为大家拿到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它叫做旧约和新约，是不是？它就已经有约这个字在里边，旧约和新约。也就是说，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这种意识，就是圣经有至少两个约，对吧？后来的在这些神学家的共同发展之下，比如加尔文的著作当中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圣约的概念，但基本上被认为是在后加尔文时代哈，在长老会兴起之后，后世的很多神学家共同的可以说建立起了这个叫圣约神学的框架。所谓的约在今天来说就叫做合同，是吧？条约，过去叫条约，是吧？圣约，圣约就是神圣的条约。在古代的这种中东国家，那些国家和他的征服国、宗主国和他的藩属国之间，常常是有这种叫做条约的。这种条约当然就是，用一个话说，就叫不平等条约，是吧？平等条约的话，就像说咱们两个签订了，你的权利义务是什么，我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但是不平等条约的意思就是存在着一个叫宗主国，一个叫藩属国。藩属国不是吃红薯的意思，意思是它的附属国、附庸国，对吧？就比如说在当年明朝、清朝的时候，中国相对于朝鲜来说，你就是宗主国。朝鲜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附庸国，他对你有许多的义务，当然他有他的权利，你作为宗主国也不是说要去剥削他和横征暴敛而已，最主要的是要体现你对他的保护，对吧？所以日本要打朝鲜，为什么大清是一定要出兵的？因为你是他名义上的保护国，是吧？宗主国。所以当圣经提到约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跟当时中东的那种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以色列国在上帝的面前就相当于这个被保护国，而上帝就相当于他的保护者，相当于一个宗主国。所以你再像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个十诫啊，西奈山上颁布的这个约，就可以明显的清楚的看到这种痕迹。所以你发现圣经里上帝跟人立的圣约都有这样的一些格式的啊，保护方是谁，被保护方是谁，然后双方这个宗主国的这个宗主要讲我和你是怎么建立起这种关系的，我耶和华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对吧？开宗明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建立的，然后你具体的合同条文是什么，遵守了合约之后祝福是什么，违背了合约之后审判咒诅是什么，对吧？申命记就在讲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这就叫一个约这样的关系。所以当这些神学家去总结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到有六个圣约，也有说七个的，我们先说这六个是什么，然后再说哪来有第七个哈。所谓的六个圣约来说，就是旧约是有五个约来贯穿，新约就是有一个约是我们熟悉的耶稣的约，新约啊。而旧约的这五个约是从伊甸园就开始，当上帝去创造了人类，和亚当就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约就叫做我们经常叫工作之约，是吧？ 也叫行为之约。那这个核心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的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吧？是这样的一个约定的关系。虽然这个话简单，你发现一个约的核心的要素都是在的，都是在的，对吧？上帝是那个保护方，这个亚当是那个受约者，被保护方，或者说上帝是赐约者，而亚当是受约者，对吧？他代表他和他的家庭接受这个约，他是那个代表的人物，但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有效，实际上这个约是跟他所代表的夏娃这些都有关系，对吧？以至于可以讲跟他可以代表的全人类都有关系，所以他是那个代表的受约者。然后这个约的要件就包括了，其他的可以吃，这是祝福，这个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有死，这就是一个咒诅，对吧？一个审判。最后亚当违约了，违约之后你马上看到救赎的端倪，就是我们熟知的上帝就是用皮子给他做衣服，对吧？这里边已经暗示着在有献祭和流血的事情发生，已经在暗示着这约是靠人力是守不住的，也就是从人的这个角度单方面来说他是守不住的。所以我们先说是哪五个约，第一个就叫这个亚当之约，亚当之约，然后在他犯罪堕落之后很快就有一个叫做挪亚，挪亚的叫彩虹之约，对吧？然后再到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之约，再有就是叫做摩西之约，或者叫西奈之约，或者叫律法之约，这个名字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是哪件事儿。然后旧约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大卫之约，所以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了新约是耶稣，六个圣约。但是呢，我在神学的学习当中发现也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可能也不是很新哈，但是就是另一种观点，说还有第七个约。这个第七个约呢就叫做救赎之约。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旧约新约这五个五加一好像都是发生在圣经历史当中的，但是会有人去问，这会不会是一个上帝在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上帝既然创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为什么就犯罪就带来了堕落，堕落的发生导致了约的破坏，然后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好像亡羊补牢一样，是吧？一步步的在这儿补救措施来立这些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有另一个约产生，就是叫做救赎之约。救赎之约的意思是说，在创造世界以先，三位一体神之间就已经彼此立约了，就已经定义是要创造并且要拯救在将来的这个世界中会堕落的人类的，也就是这一切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是他所知道的，他不是被动的被卷到了一个堕落事件里边，不能这样的去理解。所以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七个约这样听起来就比较也很完整，是吧？在创造世界时间开始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救赎之约，然后在旧约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五个约，到新约时代是耶稣基督的另立的新约，这样加起来是七个约。这七个约就可以来贯穿整个的圣经，也有人会把它简单的就是划分为叫做这个行为之约和后边全都是叫做恩典之约，对吧？所以这个具体的划分确实有不同的方式。我们说它有七个约也好，是六个约也好，并不是在告诉你每一个时代有一个不同的拯救方式。有人是这样主张的，我说的这个话恰恰是有一些的神学的观点是这样主张的，就是在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拯救方式的。比如说你在摩西的时代，你要得拯救，你要被称为义人，你的方式就是要献祭的，对吧？你在亚当的时代就是要不吃那个果子，你在这个挪亚的时代就意味着你要上了一艘船。 这个大家也许听过，这个叫做时代论，是吧？时代论，每一个时代有他自己的一个拯救的方式。如果你说圣经有不同的时代，这个没毛病，的确有，是吧？但是时代论的意思不是说圣经有不同的时代，它的危险在于它指出了圣经有不同的旧法，旧约有旧约的旧法，新约有新约的旧法。而我们用圣约的角度来去说，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约其实都是一个约，都是上帝跟人的这种圣约关系的不同时代的一个渐次的展开，它所真正预表和指向的其实都还是耶稣基督，都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先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捋哈，第一个救赎之约，这个就先不说了哈，就是三一之神所立的约，常见的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这六个约，你要一个一个想想它的一些我们叫要件，就是这个约它有哪些的属性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赐约者都是上帝，是吧？有受约人，然后呢有祝福，有咒诅，有约的条文等等，大致有这些。然后你再细想一下还有什么呢？还有叫做约的一个记号，每一个约都是有一个记号在的。最明显的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怎么样来作为咱们立约的记号呢？割礼嘛，对吧？所以说每一个约都是有它的记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品，这些所有的要件都是什么？亚当之约刚才已经说了，祝福咒诅很明显，亚当是受约者。然后呢，他的记号是什么？这个说法就很多，有人会说是不是就是那棵生命树啊？也有人说是那智慧树，还有人说是那个皮子，是吧？说什么都有，我个人倾向于觉得生命树吧，可能算是他的一个记号啊，因为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也许。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而这棵树不可以吃，这句话是不是已经在暗示着生命树的果子也是可以吃的呀？你要想的嘛，对吧？因为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那是不是说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然而当你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上帝的心意之后，那你再要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不行了，次序就颠倒了，就错了，对吧？所以我相信可能生命树是他的一个立约的记号，是他立约的记号，而他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对吧？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这生命树，耶稣才是那真葡萄树，对吧？是真正的赐生命给人的那个被献祭的羊，应该也在预表耶稣基督，是吧？他流出的血才能遮盖人的罪。然后呢，他所代表的这个约跟谁有关？是只跟亚当自己有关，还是跟亚当夏娃夫妻有关，还是说跟全人类有关？其实我们就要知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对吧？所以亚当作为这个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这个犯罪使得全人类，因为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是吧？是从他而出的，都被卷入了这个罪当中。当然也许有人经常也听到过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尤其在福音会了，或者你跟别人讲福音，他会觉得有点不服气，或我被亚当连累了，有这种感觉，是吧？你说他这个人怎么一直这么薄弱，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不会跌倒，他比彼得还勇敢呢，是吧？亚当怎么就跌倒了，怎么就受试探就犯罪了？你看我是什么也没干，我就活活被他连累，还有了个原罪。很多人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是吧？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合理不靠谱的。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现在在说话的我们都已经是堕落之后了。堕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意志都已经被罪玷污了，是吧？如今的我们是已经不完美了，而且是严重的损坏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去倒着去想亚当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堕落前的亚当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来说我们不是真的理解。我以前总举一个比方说，比如说一个国家打奥运会，马上这又要打奥运会，比如说乒乓球男单决赛， 啊，中国派出的这位选手叫马龙，是吧？非常厉害，上去，结果呢就发挥不太好，被这个某天才的日本选手、什么英国选手就给打败了，居然是只得了个亚军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愤怒，说怎么这么不争气怎么的，但是你应该不至于想说为啥让他上不让我上呢，我要上去我早就赢了，你不至于产生这个幻觉。因为所谓的马龙选手，那就意味着是全中国人里边乒乓球打得最好的这个，如果连他都败了，远远不如他的，你是不用照亮的，对吧？所以说亚当和众人类的全人类的关系类似于这个样子，你说犯罪堕落，他怎么这么不争气，那你在那儿你更不争气，你还不如他呢，对吧？如果说连他都受了这样的试探，你就知道这个罪的可怕性是多大。亚当那样的完美，他的意志在那个时候是自由的，他的情感是充沛的，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亲密的，他的理性是高度发达的，他其实是有智慧的，是吧？他都堕落了，所以他是能够代表的，事实上也是代表了全人类。然后再到了这个挪亚之约，挪亚之约也就是所谓的彩虹之约，这儿你也有想了，这个彩虹之约显然彩虹就是他的记号，对吧？彩虹就是他的记号，所以你会发现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彩虹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象征，对吧？象征着说这个神与人的和平实现了。那么它是带对应着的这个范围是什么呢？这个范围是很重要的哈，你会发现也是全人类，对吧？只要还天地还存留的时候，只要这个红彩虹还在空中显现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就使得冬夏寒暑假色就永不停息，对吧？那之前人都吃素的是吧，从彩虹之约开始是可以吃肉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在彩虹之约里边明确的第一次讲说，若有人流了别人的血，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是吧？也就是相当于是定下了谋杀是要有死罪的，是吧？然而其实在彩虹之约之前就有过谋杀案，该隐嘛，对吧？所以你还会想为什么该隐可以不受死刑呢？因为他的这个犯罪发生在上帝明确说这是犯罪之前，或者说一定要受死之前啊，就是这些约之间都有过渡，等一下会说这个过渡的问题啊。所以彩虹之约是指向的是全人类的，指向的是全人类的。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其实我们说是亚当的后裔，更精确的说大家都是挪亚的后裔，亚当的其他后裔都已经消失了，该隐那一只，是吧？我们实际上都是这个挪亚的后裔。然后呢挪亚的后代传了这么几代之后啊，有一位叫希伯嘛，是吧？希伯再往后传就是叫做亚伯拉罕的出现。亚伯拉罕的这个出现呢，就是进入了我们下边一个说的约，就是所谓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是吧？上帝向他单方面应许，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信心的父，信心之父，我要使得你的后裔如同天星海沙一样多。这一个约是上帝单方面向他应许并且予以保障的，受约人是亚伯拉罕，但是这里边他所指向的群体是谁，这就不是全人类了。因为那些唯有以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所以这个天星海沙之约，你不妨认为已经有那个无形教会的那个影子若隐若现了。他所指的那真亚伯拉罕的凭信心成为他后裔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这个约的成约者。而他的记号是什么呢？是割礼，对吧？所以这儿如果你稍微往前再跳一下，你会发现在新约当中我们讲洗礼，我们会用的一个论证的方式就是说，同样是在这样连续的约当中，你才会发现在那个时代那个约的立约方式那个记号叫做割礼，在这个时代我们用洗礼来作为它，这里边是有一种传承关系的，所以才往下进一步的推论出亚伯拉罕那些家族里受割礼的多数都是说孩子，是吧？后来就是说新生儿在第八天就受割礼，他受割礼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受割礼吗？ 或者说他要自己表示同意受隔离，他才能受隔离吗？第八天，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我们在讲说婴儿洗礼的法理依据和圣经依据是什么，并不需要征得这婴儿的同意。虽然我们并没有说受过婴儿洗的和受过割礼的就是得救的，而是说他是那圣约之子，是吧？他是上帝的圣约家庭的成员。这里说你要不懂这个圣约神学，你就会对于这个定义产生一些混淆。你觉得那受洗不就是给信的人受吗？是吧？施洗吗？受洗就相当于是真的信了。可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家受割礼的人都是真信上帝的人吗？并不是的，但是是表示他们是有别于外邦人的，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对吧？所以世界开始要划分成三个部分了，纯外邦人，然后是圣约子民，然后在圣约子民当中确实有不得救的，然后还有真得救的。所以人类你可以划分成这三种类型了。所以我们在讲圣约神学的时候，不是说圣约子民就都是得救的，并非如此啊。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往后的进行就到了摩西的时代，西奈之约。细节我们就不多说，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对吧？这个立约的标记也许可以是叫做云柱火柱，也许可以叫做那个十诫的法版，对吧？是叫做律法，甚至于可以叫做约柜，对吧？那个记号可以有很多种的表现。他的受约人就是摩西啊，是摩西向百姓传讲这些律法。而这个时候又带来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这律法到底是给谁的？受约的这个范围是谁？刚才我们说亚当之约全人类，挪亚之约全人类，到亚伯拉罕这儿已经开始缩减到了是在信心里边那真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就一定不是全人类了，是吧？而以色列人就是摩西所承受的这个约到底是对谁才有效的？你会发现在那个字面意义上它只是对以色列国有效的，对吧？是对以色列百姓才有效的。然而这个律法又分为几个部分，是我们熟知的十诫为代表的道德律，还有像一些其他的礼仪律，还有当时的一些民事律。这三个律法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说，道德律的部分对所有的人类都是普遍有效的，对吧？那是一个原则。而这些礼仪律和他的那些民事律、刑事律，几乎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这一个在地球上的一个神权政体的这个国家是有效的。如果你要应用他的一些律法，你就要知道你不是那个国度，你也不在那个时代啊，这是一个区分。然后再到后来到了大卫之约，你会发现又是上帝单方面向大卫所立的约，我要使你的这个后裔就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国王位永不断绝，对吧？大卫说我何德何能居然承受上帝如此大的恩典，他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对吧？是这个上帝拣选的旨意在他这儿体现出来。所以呢，大卫的这一个约可以讲他的这个标记就是他的王座，是吧？这个王位。再到后来到了新约的时代，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将上面的五个约，如果加上创世之前的救赎之约，那六个约都一成就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约，新约立约的标记是什么呢？这个说法也可以有很多，有人说那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是圣餐，是吧？这个可能是最合理的一种说法。我们每一次领餐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去念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吗？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嘛，对吧？是很明显的。好，然后呢，这个约的范围是多少呢？指向哪些人的？是所有人类吗？耶稣说这我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你要注意这句话，对吧？多人的意思就是不是全部的人，也不是没有人，是吧？是多人流出。所谓的多人也就是他的选民。这里我们就要明确的说，真的与耶稣的血有关的人就是真得救的人，对吧？ 真的相信的人。所以耶稣的新约是与这些人的所立的一个保障。好，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框架，其实我说了你也就会知道这没有什么，也是你知道的，起码你了解一点圣约神学，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常识。你谁看圣经，刚才说的这几个巨大的要点核心的重点都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其实再往下要稍微讲一点应用的话，就是在这个约的概念当中，我们才会知道一些事情该怎么去解读啊，一些事情该怎么去解读，而不是完全进入到一种碎片化的解读方式。这就是这一本书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它其实都在扣着这个脉络在讲，扣着这个最大的故事的核心主线在讲话，而不是把人带到一个碎片化的东西里边去啊。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比如说路德记，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是吧？喜欢路德记，好像姊妹更喜欢，因为以斯帖记、路德记是完全以姊妹命名的一个书卷。你读了路德记，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想到了路德的信心，他的敬虔，想到了波阿斯这个人的大气，是吧？想到了拿俄米的先苦后甜，甚至于想到了发生在河场上的夜晚的那件事到底啥意思呀，是吧？想到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就要问你，路德记实际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是我们关心的这些事吗？他实际要讲的主题就在最后一句话，对吧？结论就是大卫是怎么来的，说白了就这个意思。路德是大卫的等于叫曾祖母，是吗？他就是用路德记告诉你大卫是怎么来的，他的一个祖先是谁，这就是他的全部的重点和要点。至于其他那些故事叙述过程中带给你的一些思考，你可以认为那是一个不是主要的意思，而算是一个副产品，算是一个余音绕梁，是吧？是那个弦外之音的东西。而真正的这个主旋律说的就是这件事，就是这一件事。那为什么要说大卫这么重要呢？因为路德的这个时代就是处在叫做摩西之约向大卫之约过渡的时代。你要知道这两个约之间的关系和变化，你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大卫之约怎么来的，大卫怎么来的，是要从这里边看得出。而这个前一约是如何被以色列人又败坏了的，对吧？所以他是要从这儿你能够看到重点，也是唯有从这种圣约的关系当中，你才能够了解很多的事情不是用字面的或者文学的纯文学的方式解读的。比如说就是发生在这个河场上这件事儿，婆婆就让她去直接睡到人家被子里去，对吧？然后波阿斯起来说啊，女儿啊，这事你没有去爱这个年轻的，是吧？我今天就给你办妥了，找那个脱鞋的那小子，是吧？最后把这个事办明白了。这个事儿呢，很多人如果你不了解圣约的概念，你就势必是要拿你这个脑子当中原有的一些个东西去解读这个事儿，这是一定的。如果你不了解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圣约的启示、上帝的救赎、整个这个最大的故事，你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故事，你可就是基于中国的上下五千年儒家、道家、佛家文明中国人的思维来解读这件事儿，这样就会产生了什么，比如道德主义思维。说他这个，这是不是让他去勾引人家呀？这是干啥呀？你就会开始这么想问题，对吧？尤其到了那个路德记最后结尾的时候，生下了孩子以后，你发现合成的人祝贺这个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过啊？他说祝你们的这个婚姻美满幸福，祝你们生下孩子如同他玛是从犹大生下孩子一样。他 哈马和犹大的事大家知道吧？儿媳妇和公公之间的一个乱伦的行为，对吗？你是不是放到今天也会认为是颇为可耻的一件事吧？是不是挺可耻的？那你说这个伯利恒城的人拿这个话说路德是埋汰他吗？没有丝毫这个意思，看起来真的是祝福，对吧？换言之，就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从来没有人认为过他玛和犹大那件事是一件可耻事，你明白吗？没有人这样认为，只有我们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的脑子中充满了三从四德，充满了这种儒家的那些思想，你觉得这怎么可以？但是你现在要仔细的思想，为什么那个当时的他玛是要做这件事？是不是说长子自己的丈夫死了，老二嫁给他，然后老二呢又死了，对吧？结果这个犹大就有点害怕了，说这些儿媳妇这方啊，这个是不是我家就这一个了，给他方死咋整？不要给他了，是不是？是他自己等于违约在先，因为在这个以色列那个传统当中，你记得吗？我以前讲到讲过这个叫郭叶儿，就是叫做至近亲属必须要娶那个嫂子的，对吧？是有这个律法存在的。所以是你这个犹大你故意的违约了，你违约了，所以人家这个他玛是无奈之下用了这么一种方式来做事，难怪说最后犹大还说他比我有义，对不对？他比我有义。所以我说的这个重点，你脑子中有没有最大的故事？有没有圣经那个价值观？有没有刚才说的圣约神学这个概念决定性的在影响你怎么看圣经的？甚至于往往就看反了，根本就是，对吧？就看反了，你等于把他玛是骂成淫妇了，就这个样子，对吧？至少伯利恒的人不这么认为。他玛是所从犹大生的这些孩子，你要注意，那是圣约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整个的这个圣约往下的不断的延续，最终的一个目的都是要那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诞生的，对不对？你一定要抓住这个主线，所以家谱是很有意义的，家谱不是可以跳过去的。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家谱当中赫然就提到耶稣基督家里的这祖先当中几个女子，结果你发现一个比一个让人不是滋味，拉合、八十八是吧，他玛，对吗？你发现这有一个好人吗？路德，路德外邦人嘛，对吧？品格不错，但毕竟血统不纯，是不是？可是他就故意的告诉你，就是在这个耶稣的家谱之上的，他就是告诉你这个圣约是怎么一步步的呈现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圣约延续性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才能明白圣经中很多的事情。所以你随便拿任何一个事件出来，我的一个从圣约神学应用的角度来说，对吧？你都要有一个意识，尤其你在讲旧约的时候哈，你都要有一个意识，说他是处在哪两约之间的，或者是正在这个约当中的。比如大力士、申孙，大家都读参孙，但是我考证过读申孙，是吧？这个申孙，他讲故事，你不要讲成个英雄传奇，成了一个什么热血动作片，是吧？实际上他的一个表现都是在说当时整个以色列中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对吧？没有王的意思是在盼望一位王的出现，对不对？盼望哪一位王？大卫王，大卫之约所代表的那位王。可是你发现大卫王他最后也完蛋了，对吧？他也完了，他的国家也就持续了个几百年，也一样被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之约又在哪儿体现呢？又在何处体现呢？说的你的后裔要不断的坐在王位上，在哪儿呢？是吗？哎，这是又是我以前讲这个一个系列，就是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同样大家会觉得很熟悉，也很喜欢，故事性很强。虽然全文没有提到上帝的名，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的护理是无处不在的，对吧？但这里就有一个重点，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那个世代，在这个亚哈随鲁的年间，以色列人，你要是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你应该干什么？ 以及说为什么会有哈曼这个事儿的发生，对吧？其实简单总结，你把历史串联起来看，你发现有一些很惊人的结论。当年是在萨马尔的年间，萨马尔说要把那个亚甲人，把亚玛利人是吧，要杀光，要杀光，结果扫罗心慈手软，没有杀。虽然后来还是那个萨马尔亲手给杀了，但是这就意味着一定有这个亚玛利人的漏网之鱼的，对不对？没有杀光。这其中的一个漏网之鱼，后来叫做亚甲族的族人之子，一个人叫哈曼，大概就是500年后。你当时不想把亚玛利人杀光，是吧？好，现在这个亚玛利人的后代几乎把犹太人杀光。所以说，莫迪改、以斯帖他们在波斯的这个王宫，在波斯的王城所做的这件事儿，是阻止了犹太人整体被杀，是不是？如果犹太人真的全天下的犹太人整体被杀，大卫之约该怎么落实呢？你想过吗？耶稣基督他该从哪个支派出来呢？都绝了种了，从哪出来啊？是吧？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所以在那个时代，实际上的时代主旋律是耶利米说的，70年期满之后，大家要回耶路撒冷建圣殿的，要盖城墙的，对吧？然后呢，回来的那群人，所罗巴伯、约书亚，你发现他是不是赫然就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上？也就是大卫的王位，他的王权，大卫之约是在所罗巴伯这些人的。他们如果当时被哈曼的这个命令所杀掉，后边的故事没法展开了，就对吧？所以上帝的大能是使用了莫迪改、以斯帖，来保障了大卫之约是要持续下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从这些角度你才能够看明白一些问题啊，你才能明白上帝是在怎么样的做事啊。这算是一个圣约神学的一个应用。你当你把它连缀起来想的时候，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年间，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成全了所有的圣约，大卫的王座、摩西的律法、挪亚的那个彩虹之约啊、亚当的这个生命树，或者是他的献祭，或者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吧？这些话完完全全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应验起来的。如今的我们本来是外邦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你们原先在诸约上是局外人，对吧？而如今我们被算在了他的圣约当中。因此当你以圣约神学的角度看待这个最大的故事，看待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说我们是在一个不被割断的救赎历史的连绵不绝的共同体当中的。你跟那古时的那些教会的人仰望的是同一位耶稣基督，你是在这个上帝的心意当中的哪一个位置？原来我们也经常有一个划分，说创造、堕落、救赎、成全，也有这样的一个划分。这个划分也是对的，但这个划分也恰恰所谓的创造，那就是亚当之约；堕落，亚当之约，对吧？然后整个救赎的事件并不只是说到耶稣基督来了救赎才发生的，对吗？应该说是从亚当之约开始到耶稣基督，甚至可以到世界他再来之前，这个救赎都是在发生的，对吗？然后这个更新和将来的成全，所以这个是并不冲突的，并不冲突的。它会让我们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去看待这个圣约，看待圣经。啊，这个时间是怎么样？所以就先讲的部分我就先停在这儿，就是关于这个圣约神学。下面要不要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讨论，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可能咱们就可以分组讨论一下，或者说大家现在想要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啊。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的核心，就是我们大脑当中要有一个框架去理解整本圣经，然后在这个框架当中再解读那些具体的事件，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历史的观点当中，你去明白在两约之间都发生哪些事情。比方说旧约当中几乎占了一半篇幅的先知书，是吧？先知都在干什么？其实你就可以知道，那都是在几乎都是在大卫之约和新约之间的，对吧？重点的篇幅都是在这儿。那这些个人就是一方面在总结过去诸约的失败，一方面在盼望那一位真正能实现这个约的弥赛亚的到来，对吧？所以是在这样的一种框架之下，就更容易理解他们在讲什么做什么。他们不断的引用摩西的律法的书来斥责，来去劝勉，他们也不断的去反思大卫的国这个王权是如何在物理上看起来是消失了，但是上帝的应许为什么还是没有失败的，是因为有一位新的弥赛亚，新的一位王，真正的弥赛亚要到来啊。所以说这个圣约神学的确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解读圣经的这个角度，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没有发现啊。我倒是不知道他那个研读本是具体讲什么哈，但是的确来说，在一些圣约神学的一些教材了书籍当中，对这个问题都有专门的解释，就是刚才说的那诸般记号、受约人、咒诅、惩罚，你几乎都是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那个对应的啊。比方就是说，你看亚当之约当中有很多的细节，虽然说生命树是那个记号，但是呢，你记得他被赶出去之后，是不是讲用火与旋转的火焰和刀剑，对吧？把守住了那个伊甸园的门，对吗？我记得是凯勒牧师吧，他就解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等于在以他的生命、他的肉身在穿越。为什么这本书叫《重返乐园》呢？他等于是肉身穿越了那个旋转的刀剑往回走的，对吧？承受着那个巨大的刑罚，然而那个幔子当它裂开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条生命路、生命之道，是吧？重新被耶稣基督打通了。所以亚当之约是大家说这样的一种应用。那至于说其他的，其实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了。耶稣基督正是那挪亚之约当中的那一个方舟，是吧？正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那他才是那真正替换以撒的那个羔羊，是吧？啊，这都是比较容易解读的。献以撒，你如果不从圣约的角度理解，也会变成一个很单纯的传奇故事，因为以撒才是圣约之子，是吧？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后裔要从他这个支而出的，所以即便你撒拉到九十岁也还是能生，即便你这个好容易生出来的以撒现在似乎要被献祭要死，那也是因为这位信心之父相信他是会复活的，这都指向了耶稣基督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你尤其是在这几个约的重大节点上跟基督的对应还是不难去找出来的。出埃及记当中那一只逾越节的骨头都不能折断的羔羊，那是谁呢？是吧？当约翰在写下说他的骨头没有折断的时候，他绝不是无意中说的，对吗？他是明确的在把它跟逾越节在对应。 所以那一切的记号，对，刚才我说摩西之约有很多的记号，有的说云柱火柱十诫，还有的就是叫逾越节嘛，对吧？逾越节的那个晚餐和新约的圣餐又是一种呼应，所以这里边的细节还是很丰富的啊。
就是说问几个问题，就是在如果要是当时在那个啊历史环境当中，你去多问几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可能去能解答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表象的时候，当时他们不理解，但是在现在的咱们是到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啊时间点，通过这个圣约神学，咱们把这个角度去解读
对
当时的。
我们是拥有比他更优先的这个道理的，就如同咱们看约伯记发生的事情，约伯自己都不如我们清楚，他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承受这些祸患的，他问了三十多章是吧，但我们知道这是魔鬼在天上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对话带来的，对吧？所以一样的，当我们看一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圣经历史的事件的时候，刚才我也说了，推荐的一个思路是你首先要来想他是在哪两约之间的，他对于这两个约是起一个什么作用，是他在维护上一个约，还是在斥责大家对这个约的破坏，还是在预告下一个约的到来，还是在承载着一个历史使命，要将这两约持续下去，并且在这过程当中是在指向和盼望耶稣基督的。你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会让你我们说的这个每一篇道当中都有十架有耶稣就不是那么生硬了，因为整个的圣约都指向耶稣基督，你跟其中一个约有了实际的清晰而明确的关系的时候，就已经至少是间接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至少以色列人的不被灭亡就跟耶稣基督的肉身诞生是有绝对很重要的关系的，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你至于说回归的时候，你看撒迦利亚书，你像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怎么样在他那个肮脏的那个外袍，上帝给他穿了一件荣美的外袍，然后给他戴了两个王冠，你像那些个细节，如果你不是把它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无以解读的，那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很意象的东西了，对吧？啊，然后只有在这个概念当中你才发现那个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嘛，对吧？他就是在指向耶稣的，他就预表了耶稣那位真正的大祭司是怎么受了羞辱污秽，又披上了荣美的外袍，那些都是可以去串联起来的。要不然我们的讲圣经你就会必须要跳过一些东西，我读不懂的我就跳过去了，是吧？但它其实是一定有关系的，因为你肯定任何一个事件都至少在两个月当中，对吧？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关系，这样子。还是那个话，圣约神学不是说唯一的一种解释的体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至少比时代论要好得多的一个体系，是吧？也是长老会最常采用的一个体系。我们常常在这个约的概念当中来说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所谓圣约和约的概念也几乎是比较有所谓有文明的这些人类社会当中一个最常见的概念，对吧？立约、条约、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界定都是有约的关系在的。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要不我们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可以再比较自由的讨论一下，好不好？有吗？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一两个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结束，我们可以自由来探讨。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六个月可不可以说成他们是互相有联络的，他是借着这种救赎之约把他们联系起来？
这是我比较喜欢这个救赎之约的提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呢是上帝的所谓的万古之先万事之初就拣选我们的那个旨意，它是以这个形象的方式叫，甚至有人叫三一之约，就是三一神自己的立约，自己彼此的立约，只是涉及到将来的人类。所以这个说法虽然没有说 像别的这六个约有那么多的大量的细节和圣经的经文历史支持，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一个补全是有它的一个可取之处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提法是可以接受的，救赎之约后边的六个约，七个约一共。好，我们就先祷告结束啊，然后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也爱慕你的圣经，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这旧约新约你与我们所立的约究竟是怎样的意思，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所立的约与我们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主要帮助我们可以一个真正被你启示的观点来看待你的话语，看待你的作为，帮助我们真的是明白自己是有这样的保障在你的圣约之中。但是主啊，我们若不是在那圣约当中被你真正拣选的那些子民，圣约子民的身份也不自动代表我们就会得救。主啊，你帮助我们明白这圣约的意义，帮助我们不将它缩减，也不让将它扩大到超越圣经启示的范围。主啊，让我们按照它应有的规模去认识去理解。主啊，你亲自以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来善于教导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福音全备而正确的带给那一切被你预定拣选的人。主，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